我们再一次带着诚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的耳朵是开通的，让我们的心是渴慕你的。主，因为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你。因此求你在这个新的一天里面，不仅赐给我们新的玛纳，并且也赐给我们新的力量，让我们的信心深深地扎根在那一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把第六章读完，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我要从13节念到25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25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阿们，这是神的话。生命记第六章，你知道生命记第六章在新约里面谁引用过吗？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当他在约旦河受洗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催逼他到旷野去，于是他就在旷野40昼夜禁食祷告。40昼夜过去以后呢，他肚子就饿了。马太福音4章告诉我们，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是在生命记第八章，我们很快会念到的，生命记第八章3节。但是下面呢，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你看魔鬼也会引用圣经的话哦，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侍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生命记第六章16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记得，生命记翻译的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新约呢，耶稣他们当时所念的圣经是希腊文的译本，翻译本通常叫做70释译本，70个文士在 埃及的亚历山大港300年前，耶稣基督300年前所在那个时候翻译成希腊文的，所以耶稣所用的是希腊文，所以当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也就是用74译本的翻译，所以你感觉好像是怎么两边写的不太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所本的译本不同，这是让你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的引用生命记神的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马太福音4章8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句话就是在我们刚刚所念的6章13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所以我问你们，生命记重要不重要？神的话当然都是重要的，但是生命记，当主耶稣抵挡魔鬼，斥退魔鬼的时候呢，他所引用的就是生命记。那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我们也看一下，我相信今天所听到的每一个人都明白，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神所赐全副的军装，你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那全副军装我们都知道，大家都能背，应该要背起来，每天早上穿起来。有人说我从来不脱下来的，那你就常常记得这些话语。以弗所书6章14节，我们站稳了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不是你的义，不是你的真理，是神，真理是神，公义是神的。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神赐给你的信心，拿起来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然后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今天读这个生命记读过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想主耶稣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神的话字字句句刻在心板上。我已经讲过，犹太人从小他们就要背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背起来的很熟的，随时要拿出来，你随时都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任何的话语，你有神的话跳出来来抵挡。如果你都不读圣经，基督徒不读圣经，从来也不读圣经，也不要说背圣经了。好了，有抵挡来的时候，有试探来的时候，你怎么办？毫无招架能力。所以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摩西，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不可随从别神，不可试探耶和华。有两个不可，在我们刚刚所念的14节跟16节，然后呢两个要遵守，留意遵守17节18节，留意遵守神所吩咐你的诫命法度律例，留意遵守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为什么？你不要以为这很沉重，哎呀，神的你的话那么多，那记得住啊，摩西一直告诉以色列百姓，这些话不是与你没有关系的，是你的生命。神他知道你的敌人是谁，神知道你是用土做的，属血气的，你怎么能够抵挡那个空中属灵气的？神说，我就是给你那个可以保护你的，我给你，你只要拿起来你就可以抵挡的我的话。我们不要小看摩西在讲的这些话，是与你跟我都有关系的，明白吗？今天我们要把这些话语 存积在我们心里面。哦，原来主啊，你要以色列百姓存记你的话语，甚至我们今天在新约的这些基督徒要有你的话语，要穿戴你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要拿起圣灵的宝剑，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你不要再 complain， 你不要再抱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有难处，有抵挡啊，有高山，有低谷，常常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摆在我们的心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摆在我们面前，仔细的去思想，仔细的去回想一下，神的话语是保护我们的，保守我们在他的里面的。你不管走到哪里，你只要遵行他的话语，好像天就开了，你的后面，你的前面，你的旁边都有保护。诗篇告诉我们说，神用恩惠当作盾牌，四面围绕我们。我刚开始以为说神用盾牌四面围绕我们，就是用许多的盾牌围绕我们，但我再去看原文，不是，他的盾牌四面围绕我们的盾牌是单数的，是一个一个盾牌，他用一面盾牌四面围绕我们，保护我们，绵绵密密的，没有任何空档。你一定要记得，神保护我们，然后你用神的话当作宝剑，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要认识所读的这个经文，重新有一个认识。所以他说，你们要单单的侍奉神，当你专心的侍奉神，你的眼目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存着像腓尼哈一样有祭邪的心，对神有一个祭邪的心，任何的偶像，任何来吸引你的，任何想要来引诱你的，你立刻就挡开了。今天世界太多了，从电视上、书本上、世界的书本上，从报章杂志上，太多太多在吸引你的，你怎么抵挡？你要有一个祭邪的心，像神一样祭邪的心。我们要学习单单侍奉我的神，敏感敏感，你什么东西不是从神来的，要很敏感，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不可以试探。今天我们有一处经文哦，真的是在诗篇八十一篇，八十一篇，这个就是诗人在几代以后，几代以后的以色列百姓，诗人他回想过去，然后他写出了一篇诗来。这一篇诗八十一篇，八十一篇，他说第一节，八十一篇第一节，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哎，聚会的时候大声欢呼，向神发声欢乐是应该的，因为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初一十五，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宣告这是神的日子，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神说我使你，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听了很熟悉的话，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我有神能够满足我们，能够充满我们。但是诗人转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历史上他看见，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十三节，甚愿我民，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第十四节就是答案。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原来当你遵行神的话语、神的道的时候，有敌人来攻击你的时候，谁为你去攻击他们？神。所以再讲一次，神的话是保护我们的，神的话是围绕我们的。神说你听从我，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的，不是慢慢的，是很快的，神制服你的仇敌，反手攻击你所有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我们读主的话从头到尾读完，你明白，你明白。所以我们常常会祷告，主啊，我要大大的张口，求你给我充满。但是你不要忘记啊，他所说的话是什么？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不可以下拜，你心里面不可以有任何偶像。然后呢，你要听从他的话语，遵行他的道。于是当你大大张口的时候，他就给你充满，甚至于他会拿上好的麦子给你，最好的、最丰盛的为你预备。从不可能出蜂蜜的磐石，磐石怎么可能出蜂蜜？他说我要从磐石出蜂蜜叫你们饱足。这个磐石预表主耶稣基督。我们再回来，我们再回来生命记第六章，你再重新用一个新的眼镜戴起来来看这个神的话在讲什么。生命记第六章很重要，首先是有第四节是最大的诫命在这里，然后后面告诉我们两节，主耶稣引用其中的两节抵挡魔鬼。主耶稣都用神的话抵挡魔鬼，那请问我们呢？我们呢？你要把神的话背下来，有一些话语背下来。我昨天告诉大家，你如果很难背，觉得我背了我一转眼就忘记，那么你把神的话写下来，贴在你的墙壁上，贴在不管任何一个进口出口的地方，进出你都看见，在你的客厅里面，在你的卧室里面，甚至于在你的浴室里面，不让神的话语离开。于是你常常有神的话语，你常常在看，有意识的看，没有意识的看，你知道神的话语在哪里。不信你试试看，你只要把神的话语挂在你家里的某一个点，然后你常常看一眼看一眼，走到那个地方，那个话语好像自然就在叫你，就在跟你讲话，你自然而然就进去了。想尽办法把神的话语记在你的脑筋里面，因为这个不是与你没有关系的，是你的生命。然后他说你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像你们在玛莎那样试探他。玛莎是什么？我们刚刚有念米利巴，有没有米利巴水？你神在米利巴水试验你们，出埃及记17章，百姓又在闹了。哎呀，每次读出埃及记、民数记，你看这些百姓，当然我不要讲说他们，也许换了我们，我们也是一样的，正闹，没有水喝了，没有肉吃了。好了，神就从磐石里面出水，天起大风，把鸟刮过来，供应他们，天天下玛纳给他们吃，还要炒。所以摩西击打磐石第一次，然后水就出来了，百姓就可以喝了。但是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玛莎，玛莎就是试探的意思，玛莎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我们刚刚读过了诗篇81篇，在米利巴水，现在明白了这个典故是从哪里来的，就从这里来的。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出埃及记17章7节。不可以，不可以试探神，他什么都知道，他已经是尽心尽性尽意。我们就在讲说尽心尽性尽意在爱我们的神，他神也是这么待我们，你知道吗？神是真的是眼目在你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在以色列的身上。圣经生命记在后面的地方，摩西说你们是他眼中的瞳人。请问你们眼中的瞳人在什么部位？想想看，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重要，他把我们看在他的眼中是何等的重要，他看以色列百姓是他眼中的瞳人是何等的重要，他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需要？他知道的。不要试探神， 不要试探神，要留意遵守他的话语，要喜乐的喜喜乐乐的说，主啊，你的话语我要遵行，我喜欢你的话语，我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心里就充满了甘甜，你的话语在我的嘴中好像蜂蜜一样，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甘甜。诗篇十九篇，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甘甜。要喜悦他的话，乐意遵行他的话，并且知道我的神喜欢，这是他喜欢的，这是他不喜欢的。要明白他看为正的，看为善的，我都要遵行。要活出另外一个，你知道我们常常会跟神讨价还价，哎呀，这个很难，这个很，这个怎么样，这样，不要开始把这个坏习惯除掉，只要说，主是你的话我愿意，你帮助我我愿意，好不好？换一个方式来对神说话，是你的话我愿意，我愿意，但是你要帮助我，给我力量，我愿意遵行。我们换一个角度，因为这些话都是为你为我好的。神非常的爱以色列百姓，神非常的爱你跟我，是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让我们欢欢喜喜遵行他的话语，讨他的喜悦，不要再背逆他，不要再伤他的心。我说过他有感觉的，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他把我们造成像他一样。圣经很多的时候说神心里忧伤，甚至于说不要让圣灵担忧，他会忧伤，让他欢喜快乐。神说我为你们欢喜快乐。西番雅书，感谢主。然后摩西说，你们这一代我亲口在说，你们亲耳在听，但是你们进去以后会有下一代，下一代就不明白了，没有经历了，他们会说，为什么我们要过这些节日，为什么我们要遵行这些法度典章呢？为什么呢？你们就要告诉他们，从头说起，从头说起。因为我们曾经在埃及地做过法老的奴仆，是我们的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把我们领出来的，像带羊群一样慢慢的把我们领出来的，行许多可怕的神迹奇事，他们没有看过，但是当他的父母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的时候，他们听进去，不会忘记，不会说哎，这是什么。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到现在很多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神兴起基督徒在为以色列百姓祷告，使他们能够认识，重新认识这位带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一步一步引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在那个地方使他们扎根在那个地方的那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为他们祷告，今日他们要一样的要重新来认识这位带他们祖先的神，也是带他们今天在他们当中的神。因为神是昔在近在永在的神，神是永远与他们同在的神。我们为以色列祷告，在这个时候为他们祷告，祷告应许之地，神对列祖应许启示，神发誓应许把以色列地给他们的。那现在围绕着以色列的国家在争闹，说以色列从来没有在这块地出现过，这块地不是以色列人的，空口说白话啊，以神为说谎的，不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神在创世纪十五章把以色列地无条件的，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约，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跟他立约的时候让亚伯拉罕睡着了，是神自己亲自，只有他走过这个约的，所以这个约是无条件的。我们继续要为以色列祷告，这是另外的，我只是讲到这里，想到这里，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要爱以色列，因为这是神拣选的。我们今天在读的这些话语都是他们保留下来的，一字一字一点一画仔仔细细写下来的，从来不能更改的。感恩啊，我们今天因着以色列人保留神的话语给我们，我们要感恩啊。所以他们在纪念神在他们当中所做的所行的，要劝告，要教训他的子子孙孙，要敬畏我们的神，要爱他，要敬畏他，因为他常常使我们得好处。你大大张口，我就充满你，拿上好的麦子给你，从磐石里面出蜂蜜给你吃，在世人不足的时候我会供应你，因为你们是我所爱的，我的子民。 在大灾难大患难的时候，我亲自保守你们，速速的制服你所有的仇敌。哇，抓住了没有？每一个耳朵要听啊！你今天面临你生命里面什么难处，面临你生命里面什么的难关，高山低谷，回到神的话语，抓住他的应许，跟他祷告，跟他求，遵行他的话语，不要在他的话语上跌倒，不要在他话语上说我不能。我们要抓住他的话语，感谢主。所以第25节他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什么是我们的义？你知道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吗？另外一个翻译就说，这就是我们对他的爱了，这就是我们对他的爱了。背起来了吧？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几乎每一次都在引用这个经文，你们应该要背起来了，应该要背起来了，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现在有了我的命令，你们遵守，这是我们应该的。在神眼中说，这个就是我知道你们爱我了。从旧约到新约，神的话语没有改变过，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的，在新约主耶稣亲口说的，神的话没有改变的。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今天从神的口中我们得的是什么吗？是世人所不知道的，是何等宝贵的，已经给你给我了，你还不要吗？你还看为小事吗？你还想把它摆在一边不管吗？哦，真的，我但愿这个信息能够再一次的苏醒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重新认识我们今天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神信实的把圣灵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岂能够不遵行他的话呢？他已经毫无条件的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了。我们要爱他，要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就是我们对他的爱了。感谢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从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是要大声的欢呼。主啊，我们大声的向你欢呼，发声欢乐，唱诗歌颂赞你，真的是不为过。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全人都奉献给你还算少，我们如何报答我们的恩主？带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走这条道路。求主你今天使你的话语深深地刻在我们心板上。谢谢主，让我们从心的深处再一次地向你说，主啊，我们真的好爱你，好爱你。奉你宝贝爱子的名，耶稣祷告，阿们。感谢主。